开始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下午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说虽然我们疲倦，我们还是要追赶，因着你的恩典，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我们不错过每一分钟，但每一分钟让你都能有机会对我们说话。为了这一次你这样恩待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的来看，就是我们说过了，到19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刚好我们知道有一次很大的征战，那个征战的我们知道两方呢，一面就是福音，就是这个人又在福音的阵营，另外一方面就是非福音的阵营。那么感谢主，结果呢，果然你知道因着这么多年在神面前的储蓄，我们知道果然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到今天呢，你看见我们这些人还蒙主保守，我们还知道该怎样把福音送给别人。那么讲到1925年那一次，我们要知道说，那一次所以能够打这场胜仗，不光是因为改革中这么多年来的耕耘，那么也同时呢，因着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圣灵的工作，那个工作影响到最后，那么到了1925年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清楚了。那首先呢，我想我要很快的说一下，就是说在马丁路的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梦，就是希望说在大教会里面有一个小教会，因为他很痛苦，虽然他有意向有看见，但是不能够实现。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讲到一本公开的圣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读圣经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第二呢，到底今天大家讲因信称义，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因信称义的生活，能有结出成圣的果子呢？这也是个问题。然后讲了人人都是祭司，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都运动呢？不一定。到了主日的时候还像过去一样，你看你很多人就带着耳朵来听完道以后他们就回去了。那么马丁路德呢，为着要每一个肢体都动，所以他特别在聚会里面他写了好几首诗歌，希望大家能接着唱一点诗歌，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不是旁观的人，大家都是参与的人。所以为着要实现他们所看见的，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的亮光或者他们的意向或者他们的认识和那个真正的实际有一段的落差。所以后来你就看见神从来是纪念他们的心愿。所以过了100年以后，就在同样的马丁路德这块土地上，我所讲马丁路德土地指的德国，指着瑞士，瑞典，指着这个挪威、丹麦这些地方，包括芬兰这些地方在里面。那你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福音真理的缘故，你看见说这些地方他们都接受了马丁路德所的启示，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经过了100年了，那么慢慢的教会就变得非常死沉。而且因为一旦大家讲真理以后，大家一直注意真理，尤其改革家们一定要讲到底要怎么解释。那起头讲预定论没有那么严，没有那么重，后来呢很特别强调，就是主耶稣，主不止预定我们得救，主也预定我们灭亡。那尤其把灭亡那一部分讲得很重，所以这个慢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纷扰。那因为这个缘故，100年以后，你看见教会慢慢就瘫痪了，慢慢就沉寂了，慢慢的就不再有生气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说，按看样子呢，好像这个改革的工作是做了，但是没有那个结果。但是你看见圣灵，他永远没有放弃。我们知道教会，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就在那块土地上，神兴起了一般人，这一般人称作近前派。那所谓近前派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得着加尔文马丁路这些人的帮助是没有疑问的。 那他们现在希望说马丁路德梦能够实现，在大的教会里面能有小的教会，所谓大的指着整个路德会来说的，好像充满了死机，现在希望在小的教会里面，所以蒙恩得救的人那把火能够烧起来。所以很清楚，等到圣灵开始这个复兴，点这个复兴的火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的家就打开了。然后呢，你看见好几个家联合在一起，他们有一点很简单的聚会，每个人每天一定要读圣经，而且他们一定要祷告，祷告一定要神听他们的祷告，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一起做见证，然后他们可以在一起聚会。聚会的时候呢，不是像礼拜天一定去，一定要到礼拜天去，在礼拜天的以前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围在一起，然后呢，我把我读的圣经交通出来，你把你所认识的圣经也和我分享，然后呢，有一点诗歌或者有一点祷告，然后为这个病痛，大家可以在一起祷告。所以你看，很自然的，就这一帮人在那里彼此有供应，彼此有帮助。那么还有呢，如果你碰见一个不是路德会的，他们觉得只要是主接纳他，他一定就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很稀奇啊，你看见那个马丁路德本来要做的那个梦终于实现了，在大的教会就路德会里面有一个一个小小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细胞小组，你看见吗？那个时候老早就已经有了，那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肢体都在那动，所以人人都做祭司，人人都尽他的功用，每一个肢体都尽他的功用，所以这个不是叫马丁路德那个梦能够实现了吗？马丁路德本来告诉我们说，人与神之间没有祭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主。那么现在想想看，现在每一个人都起来供应主的话，每一个人都起来帮助别人，那么所以很明显的，你看整个身体就动了。那不光如此，而且呢，他们是天天读圣经，他们读圣经就不光是用头脑来读，他们一百年的教训够了，大家一直所争的就是到底真理有多准确。他们问一个问题，难道说我们读圣经只为做真理吗？难道我们每天不需要生活吗？我们生活不需要方向吗？如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么这个光怎么照在我日常生活里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觉得够了，我们用头脑读圣经的人太多了，现在我用心来读圣经，所以他们就把心打开。所以每天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那么借着圣经来对神说话，这是他们的祷告，然后让神对他们说话，这就是圣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传福音，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办孤儿院，目的要证明说神是活的神。所以后来穆勒弟兄，乔治穆勒弟兄是弟兄很有名办孤儿院的，就是因为回德国一趟能碰到这些弟兄们，他得着灵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从早的时候在德国那片地方，你看有一班弟兄们，他们不只相信因信称义，讲信心，但是你知道他们祷告，就知道主要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他们可以证明说神是活的。所以在改革弟兄们所看见的三点，他们都办到了。第一，他们是天天读圣经的人；第二，他们是真的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他们的生活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看见吗？他们与世界有分别。那么第三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就说来到聚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所以慢慢的就觉得聚会非常有主的同在，然后复兴的火呢就点遍了整个的德国，还有瑞典，还有呢就是丹麦，还有芬兰，还有这些地方。所以很清楚的，这是圣灵在那个时候所做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把火不光是停留在德国，后来也烧到了英国。为什么呢？因为在德国出了最少的两位弟兄，一个叫做屈格尔弟兄 ，Dango 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是大学的教授，他非常，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对于原文的认识是从他来的。所以一个做研究的人，你知道一天到晚是用头脑的。那么有一个很调皮的学生呢，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要知道他到底做什么。结果就看见他把圣经打开，那圣经打开，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一个做用头脑做研究的人，他一定是忙着查圣经汇编，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要找很多的资料，或者用 iPhone， 或者用 iPad， 用电脑。但是不是？你看这里有一个弟兄， 是个大学的教授，这是为什么在学校里面就很多人佩服，因为他有个秘密的生活，那个生活就是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所以你看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金钱派的弟兄们，他们的确是活的，明白吗？他们不光是真理，真理他们是没有疑问的，从来没有疑问过，但他们觉得你不能一天到晚光盖根基啊，你根基上面要盖房子才对啊，是不是？经过100年要房子要盖起来啊。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到处这个到处呢，这个复兴的火就起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后来有一个贵族，那是在东德的，那个人叫新兴道夫。那么他6岁的时候呢，因为他就在这个金钱派的环境里要长大，所以他6岁的时候就常常每天呢就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那么他写好了就放到折好了就放在纸头里面，然后从他的古堡。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东德，你还可以看到那古堡的残这个遗迹还在啊，不过已经不再像当初了。那你可以想到当初一定有楼的嘛，那么他就从高楼里面就把纸头丢出去，就告打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请你打发天使把那个信接住，这是今天我给你的一封情书，明天还有。你看这个6岁的小朋友，你看呢，他就是很清楚，他就是这样。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底下，所以每天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天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读经经。那么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毕业旅行，那么就到了 Düsseldorf， 大家都知道是在德国的一个大城，里面有个博物馆。那博物馆有一天他看见一幅图画，就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下面有几句话吸引他。那下面的话是什么呢？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我做了什么？那就是那句话抓住了他的心，他好像忘记时间了。就在那个时候，忽然听见有看见有人拍，有知道有人拍他的肩膀，他知道已经完了。就在那一天，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现在大家写他的传记，他是个少年的官，但你知道圣经里面少年的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对于我们的主说不，他就走。但是这里有一个少年的官，他对主耶稣说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就使用他。那使用他呢，后来就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在东德，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难民，很多人受逼迫，就从摩尔维亚就逃到了捷克，就逃到了东德。那么然后呢，这个谁收容他们？新兴道夫收容他们。那么起头慢慢他们在一起很不容易调和，很不容易适应，但是最后呢，爱终于征服他们，然后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德国人不要忘记啊，尤其是路德会，但是很稀奇，有一天他们早晨擘饼的时候，他们分不出来到底是他们哭的声音呢，还是祷告的声音。圣灵大大的做工，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罪，得罪他们的弟兄。所以很清楚的，那一次你看好像五旬节一样，你看爱的灵浇灌他们，就把他们进重归做这个神迹。所以本来呢，他们中间有路德会的，本来中间有长老会的，本来中间有相信两双重预定的，本来他们中间还 Anabaptist 崇敬派的，那就很稀奇啊。结果呢，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好像一个新的起头。所以很清楚，就是在新津岛，就在那个亨火守望村那个地方，这个村到现在还在。但是你看见圣灵有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工作呢？那个工作就是很就是弟兄彼此相爱，不同的背景。所以他们明明讲好的，我们承认我们大家不一样，看法见解不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这个路德会的他们擘饼的时候，那么还是用什么？还是用那个从前那个圆圆的饼，那么饼上面还有羔羊的记号，所以那些其他的别的弟兄们一看就皱眉头啊。那么那也是改革中的，一看这个都是天主教的东西嘛，但是没有办法呀，你因为你现在你在一起聚会呀，所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不同，但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就立了公约，他们愿意彼此相爱。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历史上的一个大的复兴。那么那一次复兴以后是个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现在你能说这是长老会吗？不，你看你这里有长老会的丰富。你说这个是路德会吗？这里有路德会的丰富。你说这是金钱派吗？那很明显这受了金钱派的影响，但圣灵呢把他们做到一个像新造一样的人，明白吗？ 他们每个人都得着这些帮助，他们不再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因为保罗是属他的，基法也是属他的。所以那一次的复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非常特别的。那因着那一次复兴就影响到全世界，因为那一次复兴我们知道说这个他，因为那个以前呢，你知道只有天主教才打发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那么实在说来呢，在改革的阵营里面很少提到福音这件事情，因为有许多事情他们还没有完成。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人们就在这一班弟兄们中间，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为全世界祷告。那么然后你看见说，在那个时候最早把人送到远方去的就是摩尔维亚弟兄们，而且是一个教会送出去的，明白吗？那么你看见他们每整个教会就是为着随时随地我做木匠，随时随地我可能被送到哪个岛去，那么在那里开始福音，我就应该知道怎么盖房子。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活着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的。所以现在你就看见摩尔维亚的复兴呢，不光当地的这复兴，那么而且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他们就把差会就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你知道不是很有名那个威廉凯瑞的那个浸信会的那个差会吗？那你知道当初他们研究差会的时候，那个整个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从摩尔维亚来的。所以真正的讲到把传教士送到全世界各地，好像说在苏格兰他们要把传教士送到美国，送到台湾，送到厦门，那么不要忘记，那这个思想从哪里来？这个最早最早做的是谁做的？就是新兴道夫他们开始的。所以等到后来经过十一年，应该都冷却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结果谁呢？结果这个威斯里约翰呢就去访问他们。十一年以后啊，应该什么都冷掉了，对不对？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巴不得能住在这里。他说像这样的基督教，我巴不得能充满大地，像水充满海洋一样。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十一年以后，所以可见你看见那个火效还在，他们真的是彼此弟兄相爱，是没有疑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本来你看见吗？这个改革，不管马丁路德，不管加尔文，他们当然羡慕这种的情形，但是很稀奇呀、啊，就是圣灵在东德做这个工作，就借助这班。你看这班弟兄们，他们不只是完成了他们前辈所做的梦，而且你看反而更进一步。多少年没有传福音了？你看所有福音送出去的，通通是给天主教他们送出去的。所以我们知道，最早最早在福音阵营里面把福音送到世界的远方的，那就是这一班弟兄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很明显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然后他们呢有一个守望祷告，那个祷告是每天48个弟兄姊妹每个人祷告半个钟头，然后轮流全天候的为世界的复兴祷告。那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普通这样的祷告不能维持2年3年就完了，对不对？因为这的确不容易的。那因为那是大的复兴，真的复兴，他们一祷告就祷告了100年，这是果然，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如果他们能祷告100年，你看见不，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所以非常清楚，你看见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传什么？他们岂不是告诉人说因信称义吗？他们岂不是告诉我们说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败坏的，一无是处，神没有条件的拣选了，而且我们一旦蒙恩得救了，你看见说父的手比万有都大，然后呢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父的手中和主的手中把我们夺去。那这些话现在是可以传到远方，传到世界每个地方去。那你想想看，这不就是当时弟兄姊妹当时的改革家们他们所要做的梦没有实现的，现在能够实现吗？第一代没有实现，第二代实现，第三代实现了。所以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一直这样的往前去，往前去，往前去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他们的因着他们的祷告，你看见复兴的火在哪里？在英国点起了。原来威斯里约翰，他要到美国去传福音，在在大西洋的那个，忽然遇见风暴了。那么他呢是住在那个上等舱。那么发现德国人摩尔维亚人住在下等舱， 等到最惊险的时候，你看他们能唱诗歌，他们有平安。那个时候啊，他就非常不好意思。这约瑟的约翰就说，我还是圣品阶级的人，我怎么会有一个东西他们有而我没有的呢？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和他们有来往。回到伦敦的时候，有一天参加他们的聚会，到了晚上差十五分九点的时候，他们在那读，很清楚读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的序言那一篇东西，没有想到圣灵就对这个约翰威斯利说话了，他就得着大的复兴。所以明白吗？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那个复兴的火就在英国就点起来了。在英国点起来同时，那个时候呢 George Whitefield 他的在一起的人就到了美国，在了美国就带进那个大的觉醒。那么不要忘记，大的觉醒里面很清楚的，第一次大的觉醒是什么呢？就是在荷兰有一个敬虔派的弟兄们，他们到了这纽泽西，就是美国。那么那个时候这些人讲荷兰话，所以都是属于荷兰改革中没有疑问的，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就在他们身上就点起了一把复兴的火。那个时候在美国 Princeton 大学，那个时候还不是 Princeton 大学，还是学院，有一般的基督徒，特别是长老会的，他们为了培养他们的下一代，他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长老会的这几个神的仆人呢，就刚好碰到这个英文还讲不大清楚的这个从荷兰来的，结果一碰，你看见那个火就点起来了，复兴的火就点起来了。所以我们叫第一次这个美国大的觉醒，主要是什么？是在清教徒的手里，是在改革中的这个大的阵营里面有个很大的觉醒。那么当然神使用了什么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那么他是典型的，他在真理上是完全坚守加尔文阵营的。我当然他在教会行政上，那么他是主张他的确照着圣经应该每一个教会是直接向主负责的，所以这就是所谓自立会，或者说所谓的公理宗。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在美国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圣灵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而且不管你到哪，尤其到美国，你分析他第一次觉醒、第二次大觉醒，你就知道都有什么，都有这些敬虔派的影子。那么什么叫敬虔派的影子呢？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不是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这个人是天天与主有交通，明白吗？所以这里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个生活，他们不是到了重要的时候才读圣经，不是，他们的圣经是滚瓜烂熟的，因为从小就像新兴道夫一样，他们都受了很好的训练，受到爱慕主的话。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读圣经的光是神学院里几个人读，光是比方说光是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的几个教授在那里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力量是有，但是不够大的。因为这么多年来在教会里面已经养成了习惯，有一般的人，你看见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过敬虔的生活，他们还是天天的与主有交通。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就到了十九世纪以后，你看这些运动慢慢慢慢要开始开花结果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特别在英国，你看见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被神兴起来了，他们被神兴起来，他们的确看见当时这个改革的弟兄们所看见，他们特别抓住一点什么呢？人人都是祭司。如果人人都是祭司的话，那么他们记得主的话说，你们都是弟兄，明白了，不要接受师尊的称呼，也不要接受拉比的称呼，你们都是弟兄。那你们都是弟兄什么意思？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互相做肢体，教会那是基督的元首。那么弟兄姊妹，经过这么多年了，现在呢，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他们因着常常与主有交通，所以他就羡慕，就巴不得说现在那个梦真的能够实现。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因信称义是守住了， 那么好好读圣经也守住，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呢？所以你知道，有一班弟兄们，他们看见今天教会四分五裂，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是属基法的，但是不要忘记，基督的圣经是分开的嘛，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分。如果你和我分是你的事，但是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弟兄，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分我分裂我们。在这个以前，你看见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解释就可以把我们分开，但是现在他们觉得我们要回到什么？要回到像西心道夫那时候一样，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保罗是我们的，基法是我们的，我们不是保罗的，我们也不是他。所以明白吗？他们的确有那个心愿，他们巴不得神能让在他们中间做元首，所以他们希望说，真的保罗所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能够真的建立起来。因为在过去这一几百年来，你可以看得讲看得很清楚，大家讲的教会的时候，一定讲到次序，一定讲到敬拜的程序。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好像有一个 institution， 这里好像有一个组织。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明明不是讲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吗？那么如果这些弟兄姊妹得着保罗的教训，那为什么好像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好像来到神的殿？这是一面没有错，因为教会是神的家，但另一面很明显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一点为什么大家不去注意它呢？所以我们知道的，其实不是这些没有被注意，经过多少年慢慢慢慢就流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举顺便举个例子，比方说马丁路德怎么看见人人都是祭司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他在那里追求的时候，努力追求的时候，他起头呢一直觉得神生他的气，所以后来呢他在修道院里面，那个院长就提醒他，他说你不要老觉得神生你的气，其实呢是你生神的气。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院长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院长是从 Strasbourg 来的，是从斯特拉斯堡来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就是这个谁呀、啊、就是我们说过的，就是加尔文要去读书的地方，要去深造的地方。那为什么那里会深造呢？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这个人，这个修道院的这个主持人呢，其实什么？其实是在那里，在另外一个人的脚下受过教育，这个所谓 John Towler， 涛勒弟兄。那么这个人呢是个奥秘派，严格说来是天主教里面的奥秘派，就好像奥古斯丁一样。不过他有一个特点，他最早的时候得着什么？一般古中弟兄们的帮助。那这些人呢，在马丁路德以前已经知道一性成义了，所以呢，你知道他就从古中弟兄们他们得着一性成义的真理，所以他明白了。当然他的学生后来就做了马丁路德的主持，那个当然所以就告诉他，意思是说，那按照圣经，那么我们称义乃是因着信，就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在所有奥秘派里面，最福音派最像保罗的，就像圣经里保罗所说，而且真的是明白圣经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John Towler。那么 John Towler 什么特点呢？ John Towler 的特点就是说，那时候所有的礼拜堂，所有的礼拜堂都是望弥撒用的，根本从来，所以你看他盖的那个样子根本回音很大，是为着弥撒可以讲道，不行讲到你根本听不清楚，而且很容易就睡着了，所以那个根本的设计就不是为着讲道用。但如果大家去到他 Strasbourg 去，那么有一度呢很稀奇啊，那么大家来到礼拜堂不是望弥撒，除了望弥撒之外来听道的，稀不稀奇？怎么会这些人爱慕听道？而且现在谁讲道呢？是这位 John Towler 讲的，他讲的道是活生生活的道，而且是与主亲近的道。那本来大家都知道说讲的圣洁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听的，这些人完全为了修士听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很多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书都是讲给修士听的，不是讲给一般人听的。我们这些人都不圣洁，让他们去圣洁去。 那么我们需要结婚，让他们就不结婚去，所以这是他们的观念。但是很稀奇，到了 Strasbourg， 到了这位弟兄，到了什么，到了 John Towler 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整个聚会里面挤得满满，整个城都来听他讲道。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可以爱主，每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明白吧？那这个是完全跌破眼镜，这个完全超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那么大家想想看，很自然的，那个从 Strasbourg 去到德国去帮助这个马丁路德的，然后他慢慢就把那个真理告诉他。所以马丁路德知道说，人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神。